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各位良友圣经学校的同学，你们好，欢迎来到了我们那个新的课程，叫整全使命。我的名字是陈慕天，陈是耳东陈，慕是可慕的慕，天是天地的天。这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我非常的荣幸，更荣幸的就是跟我一起来的有另外一位同工，他的名字是夏超龙，夏是夏天的夏，超是超越的超，龙是龙凤的龙。夏老师跟我会用24次的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到底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如何的去实践我们的使命啊。当我们讲到了教会使命的时候，可能你会很清楚的或者很大声的跟我说，哎，我知道，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说的要传福音到地极。或者是有人又说，哎，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是同样的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个很简单的说法不是不对，但是很可能是不足够。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第一，我们常常呢就觉得我们出去就是要传福音，而且我们讲的传福音的意思就是口传福音，我们用口说福音，然后说完了以后别人做一个觉知祷告，信了耶稣，他就可以上天堂得永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概念。不过如果你看清楚马太福音28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传福音三个字，是不是啊？它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你们要去怎么样呢，不是使万民觉知，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要我们要做的不光是要传福音，口传福音，我们要做的是要制造门徒，我们要叫人去做门徒。另外一方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是同样的，这里没有说传福音啊，这里说什么，就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做神的见证人就不光是说我口传福音，我讲完了三元福音，我讲完了什么什么样的福音桥等等等等的就可以传了福音，不是。这里所说的就是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光是用这两节圣经来看的话，你就去问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究竟怎么样去做，凭什么去做，在什么地方做，这个都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不过我们在这个课程的里面，我很希望可以大家看那个教会的使命可以更广更阔。我很喜欢有一本书，作者是莫陈永恩，这本书的名字是教会在世践行上帝的使命。 《教会战士》这本书了所说的，就是说其实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就不光是说口传福音这么简单。当然口传福音，把福音的信息广传，这个是真的需要的。因为在大使命的方面，我们看到了第一部分是个救赎的使命，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这里所说的包括了马太福音28章、使徒行传1章，然后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说过，就是在末日之前福音要传遍地极。我们知道福音传遍了，上帝主耶稣会再来。然后在启示录天上的景象，在5章、7章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万民的敬拜，就是说万民会敬拜神，不是光是一个民族，是万民万国的。那么这个是新约独有的教导吗？不是。其实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对列祖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是使他作为万族的祝福，在创世纪12章里面提到的。然后这个列祖的应许了，也是在其他的地方重复重又重复。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说天地要敬拜神的时候，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人要向列国传扬上帝的奇妙。在那个所罗门当他去献殿的时候，圣殿建起来了，他要献上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知道，这个圣殿不光是给犹太人的，也是从远方来的外邦人，同样的会受到了上帝的祝福跟垂听。所以在先知的预言的当中，譬如说以赛亚书的56章里面说的，就是我们看见万民会流归流上耶路撒冷，都是万民的祝福。然后在彼得前书第2章9节，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有尊尊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国度的概念是出于出埃及记的。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召唤了以色列民出来，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我们现在也是祭司当中的一分子，我们全部都是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把人要带到了神的面前。然后在马可福音的里面也很清楚的讲到，主耶稣去洁净圣殿，他很气很怒。你要明白洁净圣殿是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然后是耶稣圣平的当中唯一的一次的暴力的行为。他里面讲到的也是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这些全部都很清楚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全世界的人要跪上耶和华，跪上上帝，做他的子民，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旨意。也希望作为神的子民，就是我们会同样的朝着这个方向，要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扬。但是我就问，那么是不是传福音就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呢？唯一的吩咐了？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看见其实了，神除了给教会有这个传扬福音，叫人做门徒，在人的面前做见证这个使命以外，其实 在圣经的一开始已经讲到了创造的使命，在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里面说，其实呢，神要人管制大地，这是人类有的使命。那么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了我就不需要做这件事，不是，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更需要去留意神给人类的这个管制大地的使命，不如的话这个大地就会被破坏了，就好像现在我们看见的情况一样。那么在律法书里面你可以说是上帝给了人类有一个这样子的使命，他就用律法给那个子民看见管制什么标准的人际关系上面呢、管理的理念呢、如何的去对待大地了、地土了等等等等，都是讲明了管制大地这个方向、这个模范。然后呢，在智慧书里面我们看见选民的智慧，他们承受了这些吩咐的以后如何的去生活、表达、敬拜神，而且他们如何与人相处的智慧。然后先知书呢，就是上帝对于子民的评估，看他们有没有根据律法的智慧、管制的智慧去生活。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进到了这个世界，他在工作的时候，马太很清楚地给我们知道，他除了传扬天国的道理以外，他还教导门徒，他还要了就是医治病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呢，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就不光是语言方面去用我们的说话去传这个福音，我们也是需要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在这个社会上面活出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里面，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诫命啊，刚才讲完了这个大使命里面讲救赎、讲创造，然后我们要讲到大诫命，就是神的律法上面说要我们的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子的一个诫命。所以在大使命这个范畴的当中，如果我们不光是看着马太28章、使徒行传1章的时候，这个概念就非常的非常的丰富了。这样子丰富的理念，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要讲的整全使命的意思。好了，那么其实刚才我说那本书啊，《教会在世》的作者，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到这类的理念呢？我看见他受到几个宣教学家的影响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戴维伯奇，他呢写一本书叫《更新变化的宣教》，他是南非的学者，他以前在非洲的时候也做过宣教的工作，然后呢写了这本书。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最清楚的讲那个理念，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宣教、教会的宣教的理念是不断的去改变的、不断的转变的。到了现在20世纪，当时候他是20世纪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宣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多元的、方向的一种的实践的方法方式，他用这个典范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典范方面呢，有包括了就是教会与人的相交了，还有要传达神的救恩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传福音哦，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譬如说要寻求正义，这个也是表达神的使命的一个部分，一个范畴。处境化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解放啊，这个就是说在政治上的解放，也同样的被不同的人群会被列入为这个宣教的范畴的当中。这本书是蛮有意思，不过可能最靠近刚才我说的那个使命的概念的就是那个莱特的有几本书，当中啊比较著名的一本叫宣教中的上帝。它里面的意思它分开啊四部分。第一部分讲圣经。第二部分呢就讲到了宣教的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第三部分就是宣教的子民，如果上帝赏这些东西他不赏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宣教的子民要做什么呢？第一，他是蒙拣选的，因为上帝要改变这个世界，他就选了一群人出来，然后他救赎这个子民，然后他跟他们立了一个盟约，就是立约了。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他就介绍这些神的子民有不同的伦理的一些概念，伦理的价值，这个是第三部分。然后第四部分呢就讲到了宣教的领域，宣教的领域包括什么，他说包括大地啊，原来大地也是啊，不光是啊社会。第二就是人类，就是我们就常常说的人类的罪啊邪恶方面的了。第三他说有智慧与文化也是。第四这万国与未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本书。所以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的名字是上帝的子民宣教使命，再说一遍，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在他的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创造的使命，我们有要遵循那个律法的伦理，有天国的伦理，我们作为教会是个天国的群体，然后我们要在不同的场合的当中要传福音，建立门徒，然后我们甚至于我们整个生活在职场方面，在生活的当中要宣扬基督，还有呢我们要荣耀归神。这个就是莱特的概念，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另外有一本书是比较新的，是香港神学院他们的一群老师一起来合作的本书，题目叫我们传什么，我们传什么。这本书呢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我们传的就不光是个人得赎的啊，我信了主，我的灵魂得救赎了，我个人的罪得赦免了，我可以得永生了。这个是太窄了，太不足了。它里面所说的我们的传的福音应该是多元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的社群，我们的社会。我很喜欢另外一个作者，不过他写的书现在暂时没有被翻译过来。他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 Andrew Walls， 他也曾经在非洲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现在就老人家已经过了90岁了。他有一本书几年前写的，是说21世纪的宣教探讨全球使命的5个标志。他说其实很简单的，他用5个方法来总括我们宣教的范畴，使命的范畴。他里面所说的就怎么样说呢，他里面有包括宣讲，我们都知道了宣讲福音。第二是门训，就是要培育门徒。第三服事，是爱心的服事。 第四是改革，就是社会的转化，要改变社会，社会可以变得更好。第五呢，就是环保啊，原来环保也是我们宣教我们的使命之一。所以呢，宣讲、门训、服事、改革、环保，四个五个加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全使命了。好了，不过对于大部分的华人信徒来说，整全使命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因为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词汇，是个从拉丁、美洲、西班牙语世界演绎出来的观念。所以我们也努力的希望找到圣经里面的用词来阐述神对世界的使命，也是神的子民要践行的使命。在这儿我们用了一个符合我们华人传统的概念，就是和平、平安、 Shalom。 我们发现圣经当中 Shalom 的概念其实是可以涵盖了我们生活范畴的每一个环节。和平福音这个概念也能够完全表达整全使命所涉及的范畴，所以我们就用和平福音来作为本科的核心思想。内地教会本来就很少讨论这个课题，不过近年来教会需要迫切的寻求在社会上面见证的出路，寻求教会在社会上面的合理的地位，对于整全使命就突然的增加了不少的兴趣。以和平福音来演绎大使命，可以给教会重新思考在世界上面的使命，给教会有动力和神学的支撑，把信仰连于社会。所以我们的心愿是要借着这个科目能够透过教会带给世界平安。好了，最后我要谈谈我们的大纲。这一课的内容先是用四个课的时间来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去重温2000年来教会如何见证和平的福音，再用六节课从旧约和新约去理解和平福音的重点跟表现，然后我们就用两次来谈现在普世教会福音运动对于这方面的神学的理解啊，这个两个的题目就是洛桑信约跟那个弥撒网络。再下去了，我们有五堂的时间去讨论圣经在不同的社会参与上面可以给我们的指引，这个包括了怎么样去扶贫啊，贫穷的问题，包括了残障的问题，如何去面对残障人，包括了老年人的问题，包括了社区发展的原则。最后我们也尝试去探讨如何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和平福音，里面包括了三个在少数民族当中的社会发展的扶贫的项目，和两次谈到在大城市里面的服事的方式。我们这里所有的个案都是真实的故事，不过因为需要保护案例里面人群的私隐，人名跟地名都不是真实的。我真的希望这个科目可以成为教会实践和平使命的辅助，再一次的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一下我们的大纲。我们先要讲故事，讲历史，然后我们要讲圣经，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不光是要看以前的教会如何的去做，还要看圣经的指引。讲完了圣经，我们很简单的讲这方面的神学，对现在一般的讨论是怎么样讨论的，然后我们要从一些大的范畴 转到了不同的一些范畴的里面，包括了我刚才说的一些题目，贫穷啊、残障啊、老年啊，怎么样参与社区啊，然后我就又谈到了故事，就是今天的故事，就是我们看见在不同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他们做过的一些服事的故事，给我们做参考。这个总结了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走下去。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纲，希望大家可以有耐心，慢慢的去从理论进到了个案。我们的希望就是教会可以重新的去思考我们的定位，重新的去思考我们如何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光是去抵抗，或者是不光是我们说我们是独善自身，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怎么样的去踏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是把上帝的使命履行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区的当中。谢谢大家。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差遣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从这里直到地极。奉我的名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